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著名文学家 C.S. 路易斯凭着丰富的想象力写了一本《魔鬼家书》。在书里，他借着一个老练的司库鬼和一个初级试探鬼，也就是温木鬼，两个鬼以书信往来的方式交流怎样诱惑人、互相仇恨、互相伤害的恶毒伎俩，生动地揭露魔鬼是怎样利用人性中的丑陋，略施小计就让人上当，成了魔鬼的工具人。比如有一封信是司库鬼叫温木鬼如何在人恋爱的时候就播下相互憎恶仇恨的种子。司库鬼说，人类在欲望未得满足的时候会深受异性的吸引，我们能使他们误以为在该吸引力驱使下的所作所为是仁爱之心的效果。在吸引力还没有消退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机私底下挑起事端，并把这些毛病转化为难以痊愈的慢性病。最重要就是无私这个毛病。注意，我们的语言学部队把仇敌主动的仁爱替换为被动的无私，再次取得绝佳效果。凭着这一点，你在一开始就可以教导一个人弃自己的利益不顾，不是因为别人得到这些利益后会感到幸福，而是因为舍弃这些利益会让他显得很无私。女人说到无私，主要是指能帮别人排忧解难，而男人则认为不去麻烦别人才是无私。这样，女人想好好帮忙，而男人则想尊重别人权利。男人和女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对方极端自私，而他们也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性爱魅力会制造出一种相互容让的气氛，在这种柔情蜜意中，两个人都是真正心甘情愿地委屈自己迎合对方。而当性魅力消退后，他们将没有足够的仁爱来支持自己再继续这样牺牲下去。你一定要使他们立下规矩，要在整个婚姻中一直保持那种程度的自我牺牲，因为他们受了双重的蒙蔽，不仅误把性刺激当成仁爱，还错误地认为这种激情会一直地持续下去。这听着有些挖苦讽刺的语言，却让人不能不直视自己的真实想法与动机。有人说，每个人都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倘若真是这样，那人若不靠着神，又怎能胜过魔鬼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12章5到9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2章10到12节。好，读完启示录的12章5到9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发出这个疑问，说了，约翰在这里提到妇人逃到旷野，这有什么含义吗？其实啊，旷野就代表免受撒旦攻击的一个属灵的避难所。那么神就帮助这个妇人逃到旷野，也是一切真心的信徒啊来得到安全的保护。你看撒旦他常常攻击神的子民，但是神却保护他们免受灵性的伤害。有些人呢，即使在肉身上受到伤害，但他们的灵魂必蒙保护。那么神也永远不会任凭撒旦来夺取忠心信徒他们的灵魂的。那么或许还有人不禁会说了，那龙在地上任意妄为的时间应该不长了吧？根据经文的记载，1260天，也就是3年半，这正是神他容许那龙在地上任意妄为的时间，也是11章2到3节所提到的圣城被践踏的时间。那么或许啊，有人不禁还会感慨地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这是原来早就在先知书中预言了。没错，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这个事件呢，就应验了但以理书的12章1节经文所记载的。米迦勒他是天使长，他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要保护神的信徒。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撒旦的确真实存在，你不会以为这只是一个象征吧？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撒旦他并不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传说，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本来啊是神所造的天使，但是因为骄傲他就败坏了。根据约伯记1章6节到2章8节经文的记载，魔鬼撒旦呢，他是神的仇敌，他经常企图破坏神的工作，但是呢他被神的大能所限制啊，只能够做神所容许的一些事情。那么撒旦在原文中他的意思就是控告者，他积极寻找可攻击的人啊，并且努力啊追捕那些灵性软弱的信徒啊，或者是不和其他信徒来去交往的人。那么虽然神容许撒旦在这个世上来工作，但是呢神仍然控制着一切，耶稣可以完全控制撒旦的。当他为了世人的罪舍身复活的时候，便已经击败了撒旦了。根据启示录20章10节经文的记载，有一天撒旦啊要永远的被捆绑，再也不能够做他那些邪恶的工作了。好，上一次节目结束前，我们讲到撒旦受造时，他是万物中最高等的受造物。撒迦利亚书3章1到2节经文说，天使原文作他，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你看撒旦可以接近神，可以跟神去对话的。路加福音22章31节经文说，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你看撒旦可以跟神去对话的，要求神让他去试验西门彼得的，那么最后啊神也许可了。米迦勒他是天使长，犹大书第9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那么显然呢还有其他的天使长，米迦勒对以色列国有特别的服侍。但以理书10章13节经文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你看，米迦勒他是天使长之一，那么在天上啊，可能还有别的天使长，但是经文中只提到了米迦勒和加百列。但以理书十章二十一节，经文又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你看，这是神对但以理所说的话。所以呢，你们，那么就是指但以理的同胞以色列国。但以理书十二章一节说得很清楚，经文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你看，经文就告诉我们将有大灾难时期的。米迦勒再次就挺身把撒旦呢就逐出天国，那是因为他是看顾以色列的天使长。这个事啊，奥妙到难以形容。那么天上将有一场激战，撒旦呢他不会轻易的让步，但是米迦勒和天军啊必然会得胜，把撒旦及其喽啰给逐出天国。路加福音十章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对他们说，他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那么这个称为大龙的，他就是撒旦，因为经文对他呢有非常详细的描述。神他知道现在有很多教导异端的传道人就说了啊，今天呢已经没有撒旦了，所以呢神在这里啊就清楚的说明，让你能够认出撒旦他的作为。如果你的仇敌让你认为没有撒旦，那么他就占了上风了，让你对他啊就言听计从。因为过去啊有很多人不相信有撒旦啊，就使得撒旦呢是越来越嚣张。可是如今呢，又有人把撒旦说成是一个怪物，但其实呢，撒旦一点儿也不丑啊，他会假装成光明的一位天使。请看圣经对撒旦的一些描述，那么具体呢就归纳为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撒旦被称为是古蛇。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的记载就回溯到了伊甸园了，神说他从起初是杀人的。那么有一位学者就指出，古这个字和起初这个字他们是同义字，撒旦就是古蛇，他是起初在伊甸园中的那条蛇。好，第二，就是撒旦被称为是魔鬼，原文就是毁谤者啊，或者是控告者的意思。启示录十二章十节称他是那控告兄弟的。那么因此呢，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一位中保，也就是保惠师。你我的仇敌不但在地上为我们就惹是生非，也会在天上啊来去搬弄是非的。你在地上的言行思想都是他控制你的材料，但是神都知道，我们得抢先一步，在撒旦搬弄是非之前先向神认罪。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能够不犯罪那就太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犯罪。感谢主，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位中保，有公义的主耶稣基督在天上为我们来去辩护。我们一出生他就忙个不停，所以不要以为啊基督在天上无所事事，不是的，他是我们的辩护者，我们的中保。魔鬼他是毁谤者，他从起初啊就是说谎的，他是一切谎言的源头。那么请问教会里的闲话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地狱来的，最不该送进教会的就是来自那里的东西的。好，第三，就是这魔鬼也被称为撒旦，就是仇敌的意思。撒旦他是神和神儿女的那个仇敌。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说：“勿要谨守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来信，说他们呢借由研读圣经就得以来分辨异端。有一位弟兄就说了，我以前是一个异端，我写过很多恶毒的信呢，要陷你于不义。当时我以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但是当我开始研读圣经之后啊，我才明白自己上了魔鬼撒旦的当。没错，撒旦让很多人就上当了，这其中啊也包括教会的信徒。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撒旦他是敌人，但是呢也不必太极端啊，整天疑神疑鬼的。今天撒旦就以新的风貌啊来去出现，跟过去啊就大不相同了。不过你只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基督他是你的拯救者，基督会在天上来去帮助你。好，第四也是最后的一点儿，撒旦被称为是那迷惑普天下的。在大灾难期间，撒旦呢他会欺哄所有人啊，今天他只能够欺哄一部分人。撒旦他欺哄所有跟神以及跟圣经有关的人。撒旦让夏娃就怀疑神，他说，神岂是真说不可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你别信他。那么根据创世纪的3:1-5经文的记载，撒旦就误导人，把自己啊看得很伟大，以为自己可以成为神。你看，撒旦就误导人对世界、对情欲和对鬼魔的一些看法，以为靠自己啊能够胜过一切。那么撒旦呢，他也误导人啊远离神以及教会。撒旦呢，他害怕人信靠耶稣基督而来得救。哥林多后书4:4，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有人说，撒旦像狮子像蛇啊，令人害怕胆颤。但是呢，当他伪装成天使时，那才是最可怕的。没错，所以难怪今天到处啊都是陷阱。但是基督用铁杖就打破他们，好像摔碎摇匠的瓦器一般。基督将要执掌王权，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么是指基督他升天了。福音书强调基督他的死，教母书信就强调基督他的复活，那么启示录啊则强调基督他的升天。很多人都忽略了基督升天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因而啊就忽视了基督现在他所进行的事工。启示录12:10-12，经文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好，我听见，那么这句话就提醒我们，约翰他还是听众还有观众。撒旦被赶出天堂时，天堂里蒙救赎的人呢必定是欢欣喜乐的。在天上有大声音，那么似乎是指旧约的圣徒，又或者是在大灾难殉道的圣徒。约翰就听到了天上的大声音，就说，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啊，就展现了对付邪恶的大能，首先就是把撒旦呢就赶出天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执掌王权的一个开始。基督在十字架上来受死，就是要把撒旦来赶出天堂。哥罗西书2:14，保罗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他就使人借着他的死来得救，因基督在十字架上就免去了罪人的罪债了。保罗就接着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他就说了，他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你看，当主耶稣升天时，他就像一群圣徒啊来去显现，宣告救恩就临到他们当中。基督升天为人类啊就带来以下四大属天的自由。那么这四大自由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来应验，但是在基督再来时就会来应验了。那么第一个自由就是救恩。我们在基督里全备的救恩将在见到主的真体时才算是完成。正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么当主再来时啊，一切都将完全来应验。好，第二就是能力。地上各国运用权力的结果呢，却给人类带来悲剧，每一个强国都是如此。有些国家呢，借着势力啊，就引发战争，摧毁城市，殃及无辜，好像野火燎原一般的就横扫其他的国家。你看，世上万国都是滥用权力的，但是唯有等到基督掌权之后啊，一切才会转为美好。哦，第三就是国度，基督将要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么在此之前，世上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公义以及真正的自由。我们这号称自由公义的一个地方呢，其实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公义的。那么等到神的国降临时，一切呢就都会好转了。这段经文就显明，基督第一次降世时还没有在世上来建立他的国度。好，第四就是基督的权柄，这就显示基督还没有在地上来去执掌王权，现在基督的国还没有来降临。那么启示录中所有的审判呢，都是为基督再来做王来去做准备的。那么神还给人机会啊，来去回转归向他。好，经文说，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那么这句话就显示撒旦他的策略啊，就是阻挠基督他的计划。那么因此，基督他是我们的中保，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那么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圣徒有以下的三个得胜的途径。第一就是羔羊他的血，我们需要谨记，羔羊他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的罪必须靠着基督他的宝血才能够来得到洁净。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得胜，唯有靠着基督他所流出的宝血，我们永远不能靠自己来过得胜的生活的。有些自称啊过着得胜生活的人，他们是最失败的例子。其实呢，他们没有得胜。如果人能够来得胜的话，必定得靠着羔羊他的宝血。好，第二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这就显示他们是真正的殉道者。凡属基督的人都要来认定基督。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三节经文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你看，做见证啊，能够使人得造就和鼓励。有的人最好不要做见证，因为他周围的人呢，都知道他的本来的面目。那么这样的见证啊，反而是阻挡人来去信主了。不必在丰衣足食的教会做见证，因为他们都会附和着说阿门的。应当向教会以外的人呢，来去做见证。也就像那些无神论的啊，亵渎神的人来去做见证，让他们知道你是属基督的，你是在基督里的。那么这样的见证啊，才能够坚固人的信心。我认识一位在大企业工作的主管，他是一个魁梧啊、精力充沛的一位弟兄。他周围啊有很多亵渎神的同事。每当他听到有不信主的人亵渎神的时候，他就心平气和地说，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基督。主耶稣他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些为主做见证的人呢，他们才是真正的殉道者。那么殉道者在原文中，他就是做见证的意思，他们都是基督的见证人。 第三就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当你我把爱基督的心放在首位，把爱自己的心放在末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了。我们当然要有自尊，有尊严的，但是呢，要把基督来去放在首位。我们把基督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就不再怕死亡了。今天最大的问题不在遵守一堆规条，而是在于遵守规条的目的。那么最主要的就是你需要基督他的宝血，需要为主来去做见证，以及爱基督的心超过一切。爱心是侍奉的基础。根据约翰福音21:15-17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就问彼得说了，你爱我吗？虽然彼得最后啊以微弱的声音来去响应说爱主，主耶稣说，我要用你，你要喂养我的羊。彼得后来呢，他就讲了有史以来第一篇信息。如果以当时的人数来去计算，那次得救的人呢，可能是有史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了。那么撒旦被赶出天堂以后，其中一个特别的反应，那就是天上万众就欢腾了，因为最可怕、最诡诈、最危险、最致命的蛊蛇已经永远被赶出去了。可是呢，地上却有大灾难了，那是羔羊揭开第七印之后的各种的大灾难。但是唯一让人安慰的就是撒旦在地上逗留的时间很短啊，只有42个月。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以弗所书6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与魔鬼征战的装备包括真理的带子、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鞋、信德的盾牌、救恩的头盔和圣灵的宝剑，并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那如果我们没有穿戴好这些属灵的装备，别说能抵挡魔鬼了，恐怕分分钟都会被魔鬼掳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